那么我们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上一次啊我们是读到十三节，就是主耶稣医好了一只手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枯干一只手，手枯干了，意思就是说他不能侍奉神了，因为我们侍奉神要用手嘛，他不能侍奉神。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这是预表以色列人的手是枯干的，枯干的，他们根本不能够侍奉神，但是主耶稣把他们医治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读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要束缚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所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心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仰望他的名。你看出十二章一开始啊，第一节开始就叫安息日，安息日是神要以色列人守的日子，并且安息日呢是作为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证据，你守安息日你就是以色列人，你不守安息日你就不是以色列人，是一个证据。那么我们一直读到第八节的时候啊，这一章一直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主耶稣把安息日啊，这一天要守安息日就把它不要守了，好像把律法的这一条就废掉了。这一条一废掉，我们知道律法是一条都不能废的，如果废了这一条，那就这个诫命的这一条一废掉，就代表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怎么样动摇了，动摇了。所以我们读十二章特别要看见，这第十二章是一个非常重的转换，时代的转变，从以色列人转到哪里啊？转到外邦人了。那么今天你看呢，因主耶稣说了安息日的事情，他们不守安息日了，主耶稣现在又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这些神迹一行出来以后啊，是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他们不是说看见了神迹他们就听了神的话了就接受主耶稣，没有，反而怎么样，他们想把他除灭。所以这里要除灭主耶稣就意味着他们弃绝主耶稣了，不是主耶稣不要他们，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工作一开始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但是以色列人弃绝他，现在要除灭他了，好了，那么这就是时代的转了。所以你看下面马上就提到什么，你看我们看第十八节，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心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什么，才跟万邦。你看这里明明说了到外邦了，原来不是外邦啊。请你读第十章第五节，十章第五节，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你看撒玛利亚城你们不要进，尽可往以色列家私密的羊那里去，就是神原来是要拯救以色列，要成全他和亚伯拉罕所定的约。福音是从要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他，而且还要除灭他。好，所以现在 福音传到外邦了。这是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呢，外邦人就得到主的恩惠了。你看第二十一节，外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什么？仰望他的名啊！你看，这又是说明，这里头几次提到外邦了。那请我们现在读一点圣经，读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286页，第一节，286页第一节。这是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且说曾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你看保罗说没有弃绝，没有弃绝。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的十一节，这一章十一节，我且说他们死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兵临到什么外邦人。临到外邦人的目的是什么？要激动他们的发愤。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好，你看到没有？所以现在福音临到外邦的目的是什么？要激愤他们了，要激动他们发愤了。啊，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不听话，本来两个儿子一样的对待，啊，买衣服啊，一个人买一件同样的，现在有个儿子不听话了，这次买衣服啊就不买给他了，就买给另外一个儿子，哎。你看这就激发他了，对不对？激发他，激动他发愤，要听话。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哈。从罗马书对照一看，救恩就领到外邦人了。好，现在我们再读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四节是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出卖耶稣，他们拒绝耶稣了。十五节，耶稣知道了，你看耶稣知道他们要出卖他们，就离开那里。这个离开那里就意思是预表说他离开犹太人了，离开以色列人了。他离开他们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凡是要跟随主耶稣的人，主都能够把你治好。以色列人弃绝他，但是还有很多以色列人没有弃绝他，要跟随他的嘛，哎，他仍然把他们治好。虽然他离开以色列人，福音转到外邦，但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人需要福音，主也给他。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中间也有很多基督徒啊，啊，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但是没有外邦的多。十六节，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从来不要荣耀他自己，不荣耀他自己，所以他不希望人给他传名。主耶稣在地上他是非常谦卑的。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 腓立比书三百五十九，对，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主耶稣他是存心谦卑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人哪一个愿意卑微啊？我们都愿意高过人头啊，出人头地啊。主耶稣不是，他就是愿意谦卑，愿意卑微下来。所以他在地上说了很多的话，他不要求自己的荣耀。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约翰福音这是一百七十页，一百七，我们读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主耶稣在地上，他不要荣耀他自己。我们人在地上都想得到荣耀，人要称赞一下我们啊，表扬表扬我们啊，我心里就高兴了。如果人说点不大好听的话，马上啊，我的脸色就给你不好看。他不求人的荣耀。我们再读这一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五十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刚刚是说主耶稣不求从人来的荣耀，这里是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五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应该谦卑，不要想别人称赞我、抬高我、荣耀我，因为神能使我升高，神使我们升高是神，使我们的荣耀的是神。所以主耶稣地上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只荣耀神。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荣耀神啊。所以我们经常活在地上，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荣耀神，求神的荣耀，不要荣耀我们自己。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有一句话，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是三百零九页，或者三百一十页，第四章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吃喝是我们身体上最基本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在最基本的需要上面都要考虑到荣耀神，不是荣耀我们自己。主耶稣在地上不用荣耀自己，荣耀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31节。那今天我们啊，基督徒很少想到我做什么事情是为了荣耀神，我们都想是为着我自己，不是为着荣耀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是希望我的家庭来荣耀神，在我的工作上是希望我的工作能够荣耀神，在我学业上是需要荣耀神。所以我在我年轻的时候，老弟兄就告诉我们，你们是学生，功课一定要念好，因为你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功课还不如不信主的人，你怎么荣耀神啊？基督徒在家里没有一个见证，你怎么荣耀神啊？基督徒在工作上你没有见证，你怎么荣耀神啊？所以我们要荣耀神，我们的吃喝都要荣耀神。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他是荣耀神，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荣耀神。我看这一点啊，余弟兄你觉得对不对？对的啊，我看你的家就是荣耀神的家，感谢主，弟兄荣耀神啊。我觉得啊，我觉得感谢主，特别你跟余太太，你看你们这几年来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啊？的确是改变很大
啊。以后给我讲讲吧，
我给你讲讲。好，好，感谢主。好，那么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看一看今天圣灵的问题，因为我们想多学一点，好不好？主耶稣是谦卑的，主耶稣是要荣耀神。那我们看圣灵今天来，他是为什么？他是来荣耀主耶稣啊。请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16章14节。约翰福音16章14节。好的，我们从12节开始读，好不好？12节读到14节，好不好？请听到什么读啊？
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去荣耀神，对不对？圣灵是荣耀什么？荣耀主耶稣啊，对不对？你看到没有？
那我们呢？
我们是荣耀主耶稣，圣灵也是荣耀主耶稣啊。你看，你看14节，他要荣耀我，看到没有？他是指的什么？指的圣灵啊。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啊，他在的时候啊，
他在的时候没有圣灵，但是他升天以后，圣灵就吹一口气，圣灵就来了。他说圣灵来了以后就要荣耀他。今天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就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啊，不是荣耀圣灵啊。
哦，
好不好？我们要看父子灵，这里有一个次序，主耶稣他的一切工作是荣耀什么？荣耀神。圣灵一切的工作是荣耀什么？荣耀主耶稣啊！啊，荣耀主耶稣啊！一定要看见这一个啊！所以圣灵也是谦卑的，对不对？ 圣灵也谦卑，主耶稣也谦卑。主耶稣谦卑到一个地方，他是把神举得最高，他要荣耀神，好不好？圣灵在地上是把主耶稣举起来，他要荣耀主耶稣，看到没有？
嗯，他这个讲他要荣耀我，
哎，
讲他自己，
哎，我就是主耶稣啊，
对啊，就是他，
他就是圣灵吗？
嗯，
因为十二节就是讲圣灵要来吗？圣灵要荣耀主耶稣。
你说圣灵在地上？
在地上，
人间工作。
哎，圣灵现在在人间工作，圣灵住在每个人的里头，住在每个人的里头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耶稣，就是要你去敬拜主耶稣，去荣耀主耶稣。圣灵绝对说，我住在你里头，你要荣耀我。圣灵不会让你荣耀，因为圣灵是谦卑的，好不好？
圣灵就是我在我们里面那个
圣灵。
我用这个灵界的东西来思考，就是
圣灵住在我们里头。那么圣灵是要荣耀主耶稣哈。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圣灵不但是为要荣耀主耶稣，我们读十五章二十六节，就是往前面翻一点，二十六节，
十五章
二十六节，约翰福音。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你看到没有？圣灵不但是荣耀主耶稣，圣灵来了要为主耶稣怎么样做见证啊？圣灵是谁差来的？你看这里怎么讲？
父，
哎，就是从父出来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好不好？
见证我也就是我做。
哎，我们都每个人都见证了，我们做什么见证？为谁做见证呢？为主耶稣做见证，不是为圣灵做见证了。圣灵今天也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很谦卑啊，圣灵来荣耀主耶稣，对不对？圣灵来为主耶稣做见证，
圣灵就是代表主耶稣了？
不是，圣灵就是神的灵了。我们知道父神里头是不是有父有子有灵啊？
嗯
啊，好，子是谁呢？子是降生为人的耶稣啊。
嗯，
耶稣升天以后，是不是圣灵就来了？他在门口吹了一口气吧，圣灵就来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也与我们的环境同在啊。圣灵就要做很多工作，圣灵做工作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荣耀谁啊？荣耀主耶稣。去要我们为谁做见证啊？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从来没有要我们为他自己做见证啊，你来为圣灵没有，圣灵也没有要我们去荣耀他，圣灵的没有一句话，好不好？而且圣灵为主耶稣做见证要做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做到启示录，做到新天新地。你看看我们读启示录，
所以这样很多人会搞不
清楚。现在我要今天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不讲多了，专门把这个弄清楚，好不好？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所来，圣灵心腹就是教会啊，看到没有？圣灵这个时候还在为，还在说话，还在做这个见证，来说什么？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到哪，愿意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活。圣灵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工作，就是为神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在工作。圣灵在地上就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刚刚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圣灵不盼望我们高抬他，要注意啊。主耶稣是不是说，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不求人的荣耀，说明这句话，刚刚我们读就是人要荣耀我，主耶稣不求你的荣耀，你要荣耀我是一件事情，我不求你来荣耀我，我们今天是求人来表扬我，求人说话来称赞我，求人来高抬我，我们盼望这一个，好不好？主耶稣不盼望这个，但是人因为看见了他是神的儿子，人主动的去拜他， 去荣耀他，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的目的在地上不是说你们都要来荣耀我，主耶稣不是这个，主耶稣做的一切的事情为了荣耀谁？儿子是要荣耀父吧。可是圣灵怎么办呢？主耶稣走了，圣灵来了，圣灵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荣耀谁来？荣耀主耶稣。这个关系要弄清楚哈。今天灵恩派的就把它弄反了，灵恩派说父子灵都是神，所以我们敬拜父也要敬拜主耶稣，同时要敬拜圣灵。圣经里头没有一处要我们敬拜圣灵，圣灵也不接受我们的敬拜，不接受我们的敬拜。圣经里只告诉我们要敬拜父啊，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请我们读21:4，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看没有，我们应该拜谁？这里告诉我们拜父，对不对？父是灵吧，我们就要拜父，用心灵，但是拜的方式要心灵和诚实，好不好？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要拜父啊？圣经里很多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拜父，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拜主耶稣啊，我们要拜主耶稣。好，我们找一处圣经是要我们一个榜样，是要我们拜耶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8章，就是59页。马太福音28章59页，16节到17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他们拜耶稣没有啊？拜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拜主耶稣，我们也要拜父，对不对？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处说你们要拜圣灵。要注意啊，如果有人讲说，哦，于太太今天你要去拜圣灵哦，你去荣耀圣灵哦，我们向圣灵祷告哦，你千万不要去哦。圣经里要我们向神祷告，向主耶稣祷告，从来没有说你要向圣灵祷告，没有的啊。
可以这么理解吗？圣灵住在我里面，那我这种思维，我灵界的这种感应就是圣灵，所以我不能拜我自己。
还不是这样子，因为圣灵它是有位格的，
有位格的，
它跟我还不同，好不好？它是有一个位格，好不好？你看你懂哈，清楚不清楚？刚刚不要混在一起了。神里头有父子灵三位，今天只要我们拜父拜主耶稣，没有必要我们拜圣灵，也要我们向神祷告，向父祷告，要向主耶稣祷告。从来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圣灵是非常谦卑的，圣灵做的工作不是荣耀他自己，乃是荣耀主耶稣，所以他不要我们向他祷告，而要我们向谁祷告？向主耶稣祷告，向父祷告。
自然圣灵就会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但是现在灵恩派就不同啊，所以有的人去聚会啊，你看这个福元堂他们就有这个情况啊，他们就请灵恩派的去了，那个江秀清就去了吗？那就拜圣灵了。就是我是在大陆有人讲，父子圣灵都是神啊，平等的，为什么不拜？我们就要来拜，我们的一切根据是圣经啊，圣经的话不能增添，不能减少。你说要拜圣灵，就把圣经的话怎么样增添了？记不记得有段圣经的话不能增加不能减少啊？就是启示录22章啊。 好不好？不能减少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圣经的话告诉大家，你一定要清楚神的话，然后你再照着神的话去做，否则外面有很多人讲的没有圣经的根据的，你听了他就要出问题，好不好？看这个概念能不能理清楚。圣灵的工作是为了给主耶稣做见证，也是为了荣耀主耶稣。
凡是感动来自圣灵的感动，对不
对？
就是昨天你说你要受洗做基督徒，这也是被圣灵感动，
对，圣灵
认罪了，
对、
啊、那么然后你说你这个遇到事情以后，你自己不做王，你要由主耶稣来做王、
嗯、
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然后你要自己做王，就是邪灵的，就是那个撒旦的工作。
撒旦工作，
那圣灵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啊、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坐在这个坐在神的右边上、
啊、哎，对
啊，那么他在人间就是由圣灵来工作。
对，
那你说圣灵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在这里、
我们可以这样讲，今天是差神把主耶稣升天以后把圣灵差来，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如果要讲主耶稣也是在圣灵里面一起来工作，你可以这样讲。
圣灵里面一起来，
不是单独的，一定是在圣灵里面。好，那么刚刚你讲圣灵的感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13:14。哎，338。
这是我们每天每次聚会以后
啊，对，你看啊，第十四节，
第338页，
14节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圣灵的感动这个字啊，请你查一查，那个字原文不是感动。你看2842，请你们后面翻那个字典，查2842。啊，前面还是前面
后面？
102页。还在前面，还在前面。你那个是汇编，应该是
汇编，
哎，应该定性那里。
OK，
102页，102页，你看2842这个字看到了吧？它是 communication， 交通啊。communication 是交通，就是我们交通啊。汽车的交通看到没有，火车的交通 communication 啊，那怎么样呢？就是来来去去啊，圣灵就做这个工，
信息的交流，
哎，来了交通
办公室里面就是聚会以后的信息交流、
哎、对对对啊，也许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 fellowship communication 就是交通。圣灵今天做一个工作，就是把基督的恩惠看到没有，神的什么慈爱交通给我们，看到没有，他就带给我们了。他没有把他的恩惠他的慈爱带来，不是，他不突出他自己，他是把神的恩惠、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交通给我们，带来在我里面告诉你神爱你，告诉你主耶稣还有恩典啊，你不要怕，不要离弃他呀、啊、你虽然环境困难，主会救你啊，你看到没有，他就交通这一个，还不，所以原文还不是感动，就是来和你交通。交通就是把神的东西给你，把主耶稣的东西给你，你看到没有？不是把他自己的给你，你要清楚啊。
对，他这个感动翻得很有水平，你知道吗？
嗯、
对，这种交通啊，是一种 touch， 是一种温暖，是那样的理解。那他意味着这种交通必然要产生这样的结果，就是感动。还用感动来代替交通啊，这是中文的高明之处啊。
好，
厉害，
懂得这个意思吧？ 好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啊，圣灵就要做这个工作，他把这些东西交通出来。好，因此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不要敬拜圣灵，不要向圣灵祷告，因为你要敬拜圣灵，你向圣灵祷告的时候，圣灵不接受，他一定不能接受。如果他来接受就错了，看到没有？圣经里没有要圣灵来接受我们的敬拜，没有喊圣灵来接受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要向圣灵祷告，圣灵啊，你快来，圣灵绝对不能接受。如果他接受了，就是荣耀他什么？就是荣耀他自己啊，他不能接受。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有的人要这样祷告的结果，圣灵不接受，就有一个灵要来接受，是什么灵啊？邪灵就来了。
西安堂就是
对
要圣灵来，
邪灵就来接受。我们不要求圣灵来啊，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为什么还要他来？好了，那么这样的话，邪灵就来了。邪灵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14节、2节。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一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15节。
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也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你看到没有？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他就来接受你的敬拜了。圣灵不收，他收，不但接受你的敬拜，他还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你还觉得他不错啊。你看我又看见异象了，我又什么听见声音了，很多人啊向圣灵祷告，向圣灵祈求，这是错的。
那个追求圣灵充满了也不对吗？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是要被圣灵充满，不叫敬拜圣灵，也不是向圣灵祷告。什么叫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要圣灵来管理我这个人。圣灵充满是圣灵管理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完全顺服圣灵管理。圣灵管理我的目的，就把我用交通的方式带到神和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这样。要我听神的话，听主耶稣说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专门可能要找一个时间，可能不是我们星期六，可能是哪一天下午啊，福音堂的姊妹他们要来，还有的人要来，我们专门要讲到邪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要区别。今天不区别很危险啊。所以你看，这他们都在敬拜圣灵，唱诗赞美圣灵，向圣灵祷告，我们该不该啊？因为圣经上没有的，我们就不做，好不好？今天我们把这个概念弄清楚。好，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如果错了，你要向圣灵去敬拜，很可能这个邪灵就来了。好，你看就是这一章，不要翻过去，就这一章。请你读第4节。啊，或者我们一起读第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不多。假若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荣耀他们就罢了。哥林多人啊，这是写个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里头有另外一个福音来了，有另外一个耶稣来了，他还是叫耶稣啊。你看看，哎呀，这个弟兄祷告，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还是讲圣经吗？还是讲的耶稣吗？哎，但是他的内容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耶稣了。你看他不是讲圣灵吗？他好像圣灵祷告， 那已经不是那个灵了，是另外一个什么一个灵了，另外一个福音了。保罗说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就去做吧，好不好？
为什么他这样讲？
他这样讲你们不听话吗？
他应该坚决的跟他讲你不可以的。
讲了后来就讲了吗？他有的人是假使徒吗？你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说对不对？有的人是假使徒吗？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你不要认为你看不出来的啊，这个假使徒他可能是什么神学院毕业的，拿了几个博士哦，到处讲道哦，哎，他讲的东西就偏离了圣经了，他按按你手你就倒下去了，而且他告诉你说我按手你就说方言了。你要知道这是另外一个灵啊，圣经里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好不好？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把这一个讲到这里啊，我们现在就由你们要走了，一个一个的要走，我们就播下面讲，好不好？我们下一次再星期六继续讲，但是我们这里就讨论问题了，好不好？请大家提出问题来。
请问圣经里面，你如果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问。
圣经的启示，我们有神、有父子灵的区别，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它有父子灵的区别，并不等于说是三位神，不是的，神仍然是一位，但是我们理解不容易理解到，用我们的头脑来理解不容易理解到，因为这是属灵的东西。神是灵，主耶稣你要讲他也是灵啊，圣灵怎么样也是灵，不过主耶稣有一点不同，就是他来的时候成为一个肉身，是道成肉身，在地上33年半，但是他是圣灵怀孕了，他也是灵。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在灵里面不回到灵里面和神有交通，很多东西我们不理解的，因为那是属灵的东西。
还有人说他们听见神跟他们讲话，这个信可信不可信？
好，现在我们说这个问题。圣灵是灵，我们人也有灵啊，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你想圣灵如果要给你讲话是在哪里讲啊？当然在灵里面给你讲，里面嘛，绝对不会说给你耳朵听见。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听见了神说话了，哎呀圣灵给我说话了，很危险了，很可能是邪灵，因为圣灵工作的地方就是灵。
提到神曾经跟摩西讲话，
对，但是那是旧约。旧约有一点就是圣灵没有来住在人的里头，所以人要听只有外面听。今天圣灵住在我里头了，圣灵说话就应该在里面讲。
你就说，就说耶稣复活，然后赐给圣灵，
对，
那就是圣灵跟人的灵交通。
嗯，圣灵而且住在我们里面，在你们里面啊。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14章，16节读到17节，好不好？好，请
坐。
好，请坐。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你看到没有，圣灵要与你同在，而且要在你的里面，圣灵在里面啊，绝对不是在外面，耳朵里头跟你说，好吧？
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已经走了，
主耶稣说话还没有走，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复活，真没有复活说话，
还在之前，
哎，还在之前。那么什么时候主耶稣就把圣灵赐下来呢？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起，要读到二十二节，请王弟兄读好不好？二百零五页，二百零五页。
发那个片儿，我们总是手不好用。
啊，
十九节开始是吧？
嗯。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还有读到二十二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你看什么时候受圣灵啊？七日的第一日。那你看这一章的第二十章的
他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啊。这是七日第一日，就主耶稣复活了，对不对？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刚刚我们读的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好不好？就是当天主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圣灵就进来了。他说：“你们受圣灵，受这一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接受了。圣灵接受到哪里？刚刚我们读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也要在你们里面。
他这个是不是只能在地上人讲呢？在起初的时候好像。”是到了天上，然后还是有天使跟他讲话，
嗯，
就在启示录里。
对对对，不是你说对谁讲话？
就是听见那个
声音，
啊，天使或者是什么的声音
啊？那个不是启示录，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嗯，
刚才强调的那个圣灵在地上
行走，
对吧？
对对对，
对
人。好，你看第十二章好不好？请你姊妹你念吧。好，请你从第一节念起好不好？念到第四节，三百三十六页。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好不好？
嗯，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四十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天内我不知道，或在天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天内，或在天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好，那么你要说天使的话，那是另外一张圣经了。那么我们这里就是说，他不是听见言语了吗？这是到哪里去了？到天上了。在天上，他这里特别讲，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都不知道。意思就是说，到底是灵上去了呢，还是人都上去了？他都弄不清楚，对不对？好不好？可能他的人还在地上，上去是灵上去，听的声音是灵在哪里听，而不是地上的耳朵在哪里听。好不好？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工作。很可能这个人呢，就把保罗，这是指保罗自己了，他就灵把他的灵就带上去了，到乐园里去了，好不好？但是他的人可能还在地上， 所以听见的声音还是灵里面听见，还不是耳朵，好不好？
灵里的灵里的那种感应，然后变成你自己的语言在脑子里面。
好，现在我们就再讲一点深一点，灵里面是一个 feeling， 只是一个感觉。比方说你平不平安的感觉，那我举个例来讲，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做了一个犯罪的事情，或者谎话，或者发脾气，或者吵架动怒了，当时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但是事后怎么样，我后悔啊。我有什么后悔？我里面就觉得受责备了，不平安了。这个受责备不平安是一个 inner feeling， 是里面的感觉，不是说我说的话呀，哎呀我头痛了，医生发烧了，不是那个问题，是里面的感觉不平安。
inner feeling、
哎、inner feeling。 好了，我里面这个感觉以后，那我怎么知道我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是怎么办呢？怎么错了？好了，圣灵在这个时候就教导我了，哎，教导我，我的思想，我的 brain， 我的 mind 就明白了。哎呀，我刚刚那一句话就不该讲啊，那句话就把他激动了，所以我们两个不是吵很厉害吗？哎，你就那句话可能把他刺伤了，圣灵马上就会教导你，你看到没有？好了，我们讲，也要用你的 mind。不用卖的，你怎么知道我哪件话说错了？所以里面那个 feeling 一定要通过我的 mind 让我自己知道，就是 acknowledge
in the mind，
in the mind 一定是要这样
的，反而容易理解，
对吧？好了，你清楚了，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但是要用灵，我还要用我的思想。思想绝对不能空白，神会通过我的思想让我知道我哪件事情做错了。
心灵深处的感应，
哎，心灵深处是一个 feeling， 头脑里面 mind 是能够清楚，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语言没有 mind 是不能出来的，
哎，你不知道。
然后你就，
那么我就知道，圣灵说话不是说到耳朵里听见，是里面一个 feeling， 然后让你的这个 mind 清楚，这个 feeling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好了，这就是一个语言了，到你的脑头脑里就是语言了。哎、也许这个头脑里的语言是借助圣经上的一句话。你看有一个姊妹，我们读一段圣经吧，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做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有一个姊妹刚刚信主不久几个月，她就读圣经，读到这里啊，这节圣经特别对她有好处，她就把它背下来了。哎呀，后来她就出就发生事情了。这几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她说了假话，就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后果了。说假话的时候她觉得无所谓，因为淹死淹死我假话，但是最后造成一个后果，别人把证据什么都拿出来，他知道他错，这个时候他里就不平安了，他自己不平安，怎么知道我错在哪里？圣灵就借着圣经的这句话放在他的 mind 里面，你们的话是怎么样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恼火，那是撒旦。今天我们常常到别人朋友家里去，如果你碰见他吃饭， 常常喊你，哎哎，那我们一起吃饭，你又不好意思吃饭，所以你很自然的就会讲谎话。什么谎话？哎呀，我已经吃过了，实际上你并没有吃吧，这种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个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怎么样就说不是，再多说就说我是。虽然我有一个聪明来应付这个局势，说了很多的话，但是这不是从神来的。圣灵就借助这件事情教导他，很多圣经上很多很多人是这一节圣经帮助他，圣灵就指着这一节圣经，圣灵指着那一节圣经，好了，来带领他，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灵里面的感觉，不要只想到灵里面的感觉，一定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圣灵通过我的 mind 让我有那个 acknowledge in mind， 而绝对不是说耳朵听见就错了。我不是常常举了一个例吗？有一个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啊，给我讲啊，他说：“蒋弟兄，神对我说话了。”我说：“你哪里听见的？耳朵听见的？听见怎么讲？”他说：“明天黄金要涨价，黄金要涨价。”我就问他为什么黄金要涨价，神会告诉你这个？哎，他说神告诉我明天涨价，喊我今天拿钱买黄金啊，买了明天卖了，不是就赚钱了吗？哎，你看会不会圣灵说耳朵里头？不会的，好吧？很多时候是邪灵说的，而且邪灵有的时候不一定说犯罪的话，甚至于在耳朵你听的是好话，你还觉得那是圣灵，实际不是。因为邪灵会装作什么光明的什么天使，我们千万不要想到邪灵啊这种完全做坏事，不一定的。他要控制你思想的时候，他全部给你，你的好的他都给你，好像都是好的，你看我做的都是好，他还表扬你，你看做的很好，你自己也很满意，你就顺着他就把你带走。
讲用这些东西跟穆老板有什么能讲好？
穆老板当然不行了，他还不是刚刚信，刚刚还没信主嘛。哎呀，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感谢主。我们上一次我们交通到十六节，十二章的十六节。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一章圣经希望把它交通完。但是交通完的时候啊，要请你们注意黑板上我写了这一章的四个的重点。这个十二章一开始就是讲安息日，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安息日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在主里面得到安息，不是守一天，乃是天天时时刻刻我们都应该有安息。这是第一个，这是讲的安息日。安息日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守安息日。但是安息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到神把安息日列为十条诫里面的一条，就是以色列人定的月里面的一个。什么时候神把安息日改变了，那就说明神和以色列人的月怎么样就断了啊，也就是说，本来守安息日是神定的月的一部分，你守安息日，你就是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不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现在神把这一条动摇了，因为十条诫里头其他九条都不能动摇，那是道德的罪，动摇就是罪。只有这一条是神行政的命令，神的命令是可以动摇的。这一个一动摇，以色列就完了，在神的面前福音转到外邦了。所以请你们大家读这个圣经的人都知道，十二章是马太福音十二章是一个时代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啊。那么这个第一个是说到安息日，第二方面就是讲到 主耶稣要借着圣灵赶鬼的事情，要赶去一个又聋又哑的鬼，要有这件事情。但是在讲这两个之间，不是四个吗？赶又哑又这个瞎的鬼，赶这个鬼的时候，那么后面马上就接到有一个越拿的神迹要出来啊，这是第三部分。越拿的神迹是说到主耶稣的工作，那个第三部分。第四个部分那是最后，是说到主耶稣和犹太人的肉体的关系断绝了啊，这张神迹就四个，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在十二章就转变了啊，断绝了，转变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十六节，十六节。又束缚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一个是上次我们读完的，主耶稣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最后不要故意给他传名啊，不要给他传名。那么我们上次讲到这里，我们特别说到主耶稣很谦卑，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着荣耀父。那么我们也说到圣灵也是很谦卑的，圣灵所有的工作是为了荣耀主，我们上次把圣经都读了。所以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了荣耀主耶稣，圣灵一切的工作，这是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特别我们就讲到不要敬拜圣灵，不要向圣灵祷告啊，我们引用了很多圣经。后来我们也读了一处圣经，就是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有的时候你向圣灵敬拜，结果圣灵不接受，他接受。好，这是上次我们十六节，现在我们要开始读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就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一节的圣经是说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先知以赛亚的话。那么以赛亚的话这一段圣经在哪里呢？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一节，或者请我们读读旧约的以赛亚书的十二节。等一下，看看去了，下次。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名字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那么你看到这里一节圣经是说到什么？是说到他必将公理传给什么？传给外邦。所以这里又一次的十二章说到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传给外邦人。那么所以第三节，亚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都是指着外邦人讲，在讲义上我们都写好了啊，写好。好，那么这是十七节，他就主耶稣来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看读第十九节， 他不增进。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十九节，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安息，不增进。一个人为什么会给别人相争，就是他魂里没有安息，他总是觉得他对别人错，他才会给人家争嘛。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和别人相争。不喧嚷，就是你听不见他的声音，他不在那里喧嚷自己的理由、自己的道理，或者为自己争名誉啊，传扬自己的名，没有。人都是要传扬自己，主耶稣没有。这里就说到他是安息，他一切都相信神，神保守他，他相信神，所有的神都安排好了，他相信，所以他不为自己在那里争气，也不为自己在那里和别人相喧嚷，没有的。下面第二十节，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等到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芦苇是长在海边的，或者河边。我到约旦河那里去看，那里的芦苇啊很粗啊，像竹竿这么粗，不像我们这个芦苇啊很细的，那是竹竿这么粗啊。芦苇拿出来可以做的，像竹竿这么粗的芦苇很有点力量，这么粗的，很高，比人高得多。压伤了一个芦苇，压伤了，就是芦苇是指着外邦人讲，被压伤了，他不会把你折断，他要把你扶起来。江场的灯火他不吹灭，江场的灯火是都没有油了，没有油啊，灯都是要有油点起来，没有油了，它不会吹灭，它给你加上油，油都是代表圣灵啊，它给你加上油。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我想这里呢就是说到主耶稣的安息，在地上的安息，这个功课够我们学。我们假如天天在主的面前安息，我们有一个安息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去忧虑了，我们就不会有很多的挂虑和很多的害怕惧怕，没有了，我们安息，我们也不和人相争了。好，那么现在第二十一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你看呢、啊？这里说到几次，就说到福音要传到外邦。这里二十一节又讲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过去我们知道主耶稣开始工作，福音是传到以色列的，现在不是到以色列了，现在是要到外邦。为什么以色列人拒绝他？所以这一章圣经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什么？因为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那也就是说他们拒绝耶稣了，拒绝福音。在以色列中间，他们拒绝耶稣，所以最后把他钉十字架。好了，福音就传到外邦。所以十二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以后，你就看见天国的福音出来了，就是向外邦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我们也讲过，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次序写的， 像路加福音是按照次序写的，约翰福音按照次序写，马太福音不是的。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这个人他把所有的真理编成一个什么，编在一起了，把真理编在一起，所以他是按照真理来写的，这是马太福音。好，现在我们要看二十二节，就是另外一个真理出现了。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现在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瞎就是他眼睛看不见，哑就是他不能说话，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写照，说他们什么，他们眼睛看不见，没有光，没有启示，哑他们不会说向神说感谢的话，敬拜神的话，以色列人没有，这是预表示他们。那么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平常我们一想到一个人被鬼附啊，一定这个人头脑不清楚，对不对？被鬼附了不一定，看鬼附在他的什么地方，如果鬼附在他的眼睛上，他就看不见，他是瞎眼，鬼附在他嘴巴里头，他就不能说话，鬼附在他的脚上，他就不能走路，如果这个鬼把他全人都控制了，那可能他神志就不清楚了。像这一种鬼是附在他的眼睛和嘴巴上面，他不能发声了，但是其他地方没有控制他啊。所以邪灵的工作不一定是只在全人，不是的，可以在一个局部的地方啊，一个局部的地方。那么这一个人耶稣医治了他，甚至那个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那么就是说主耶稣来能够使以色列人能够看见能够说话了。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看见这是众人的话，不是法利赛人的话，众人就是一般的百姓了。法利赛人当时是带领以色列人信仰的人，而以色列人信仰是法利赛人在带领他。这里法利赛人听见啊，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这是两个不同的看法。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一句话是好话，大卫是王，王的子孙就是王啊，所以他们认为主耶稣是王，王能够把这个人治好，这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二十四节不同了，法利赛人就不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是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我们曾经说过，别西卜就是指着苍蝇，苍蝇的王是污秽的、肮脏的，啊，是指着扫荡讲的，他就叫做别西卜，就叫鬼王。那么他这样说了以后，你看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在那里不住。就说邪灵是从撒旦来的，他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是邪灵去赶邪灵，他自己是站不住嘛，一个国家里面自己打仗怎么行呢？啊，所以二十六节，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果只能站得住了。那也就是说大鬼赶小鬼，他自己纷争了嘛，所以说那怎么可能呢？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靠着别西卜来赶鬼，不是靠撒旦赶鬼。 二十七节，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你看，也有以色列人会赶鬼的，看到没有？但是他们赶鬼是靠什么赶啊？那是靠着邪灵来赶。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今天你不要看见一个人他打着基督徒的名号，他去赶鬼，也把鬼可以赶出去。那个赶鬼是大鬼赶小鬼，看到没有？邪灵赶邪灵，这是主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好，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就是他们自己是靠邪灵赶邪灵，魔鬼赶魔鬼，主耶稣不是的。所以他们的子弟就要断定说，我们赶鬼，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子弟赶鬼是靠邪灵，主耶稣不是靠邪灵，所以就断定你们的是非了。二十八节，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请你要记得，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神的果，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到主耶稣的带领我们祷告文有一句话，愿你的果怎么样降临。神的果什么时候降临到这个地上？那就是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赶鬼，果就到了地上。所以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果怎么样临到你们了。神的果就是在现在来讲，从马太福音来讲就是天国。天国什么时候到了这个地上？就是主耶稣一赶鬼就到地上。主耶稣赶鬼还不是马太福音十二章才开始赶鬼，主耶稣赶鬼是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呢？那就是主耶稣一开始工作，主就开始赶鬼了。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你看呢，第八章就是七章的后面，七章啊就是主耶稣登山宝训吗？下了山以后他就开始做工，一做工就赶鬼，看到没有？所以神的果到了，不是现十二章才到，好不好？八章就到了。第三章那个王先生他看完了，到了王弟兄，他是王先生。好，那么好，什么时候天国临到这个地上，或者神的国到了，好不好？主耶稣赶鬼，赶鬼的意思，本来这个地是鬼掌握的，邪灵掌握的，但是他一赶，把邪灵就赶走了，鬼赶走了，鬼赶走了，这块地盘是谁的地盘啊？是神的地盘，是不是？是主耶稣来管理这块地了，是圣灵的权柄在这个地上，好不好？好，那么这个就是二十八节很重要啊，这个二十八节。所以人家要问你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那就是主耶稣一赶鬼，把撒旦的权势赶走了，神的国就到了啊，就这个地上。二十九节，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一个人怎么能够把别人的家具拿走呢？那除非你把他捆起来，他不能反抗，那就是把撒旦赶走了，他不能反抗，这就是神的权柄了。好，那么这里啊，请我们注意，什么叫做家具？家具就是指着人来讲的， 家具就是制作人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到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就说到，在大夫人家有贵重的器皿，对不对？那就是这个家具啊。所以要抢夺他的家具是制作人讲的，因为人在撒旦的权势下，撒旦权势下，主耶稣把撒旦的权捆绑起来了，好了，才能够把这些人从那里头拿出来。好，这一句话就是，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第三世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相合的意思，相合的意思就是跟随。相合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跟随啊。主耶稣说，你不是跟随主耶稣的，你就一定是抵挡他的，就是反对他的。如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收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工作来讲，收据是指的工作来讲。收据这个字还可以翻译成积蓄，把一个东西积蓄起来啊，积蓄起来啊，这个我们在圣经里头可以看见啊，原文的编号，收据就是积蓄，和主耶稣一同来积蓄。这个积蓄不是只做财产的积蓄，是只做属灵的积蓄，属灵生命的积蓄啊。我们聚会读圣经、祷告、灵修，都是属灵的积蓄，这个叫收敛，和主耶稣要一同收据。所以相合就是要跟随主，不相合就是反对主。不同主一同呢，有属灵的收据，就是分散，就是分散，就是得不到属灵的供应的啊。那么我们看主耶稣讲这些话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当他在赶鬼的时候，我们要和他站在一起，要跟随他，不能离开他。所以到第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乃是总不得赦免。好，请注意，这里说到亵渎圣灵的罪，是指说说了亵渎圣灵的话。好，为什么？你看三十二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乃是总不得赦免。就是你一定要说出话来，不是你心里有一个意念，你亵渎圣灵了，不是，你必须说话，说亵渎圣灵的话不能得赦免。什么叫亵渎圣灵的话？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他明明看见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在那里奉赶鬼，对不对？这个赶鬼一定是靠圣灵，只有主耶稣的这个赶鬼一定是靠圣灵。他看见他赶鬼，我也赶出去了，他反而说他是什么？靠着别西伯赶鬼。这句话一出来，就叫亵渎什么？亵渎圣灵。这就叫亵渎圣灵的话。 所以赶鬼啊，是你看见主耶稣赶鬼，你反而说的是靠着别西卜赶鬼，这样的话今世来世怎么样都不得赦免。今世就是指的现在，你如果说了这样的话，在当时他们说了这样的话，神不赦免他们，就不赦免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就是代表一些人，神不赦免他们了，你看到没有？因为神不赦免他们，福音就怎么样转到哪里啊？转到外方，他是这样的。来世不得赦免，来世只做千年国度，还不是新天新地，只做千年国度。在千年国度的时候，这个还不能得赦免。所以以色列人在千年国度里头，好不好？他们只能做子民啊，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只能做子民，他们不能掌权，因为这个罪在他们身上还不能得赦免，因为他们说了这样的话。那么今天就有人问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会不会犯这个说亵渎圣灵的话这个罪？请我们注意啊，不是你思想里头怎么想，乃是你说了一句话是亵渎圣灵的话，会不会有这样一句话出来？那么我们来讲，每一个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怕错，我们没有这个胆量，好不好？怕错。那么请你原谅我，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从美国寄给我的，因为我在国内，在大陆也好，香港也好，印尼也好，包括在这里也好，就是关于邪灵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说圣灵对照，比方举个例来讲，一按手人就倒下去，到底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是邪灵的工作？但是从圣经里对照，比方马可福音一对照，只有邪灵是要人倒下去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喊人倒下去过，使徒按手也没有人倒下去过，那么就看见那是邪灵的工作。我在没有看比路易斯母这本书以前，我也讲过这样的话，但是我看了他的书，我就非常肯定他差不多在接近100年前了，他已经说了这样的话，那就是邪灵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有了。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基督徒团体，他们最近又要请一个这种灵恩派的人来在这里聚会，现在这一批有一批弟兄姊妹就和我交通，他们把那个讲道的这个人的录音带也给我在听，所以啊他们就困惑了，很多人还追跟随这个人啊，说他是走着甘恩夫人的道路，就问对不对。那么这个录音带呢，我在那里听了，我就很请他们来，我说哪一天我们就一起听他的录音带，然后就根据他的话用圣经的话来对照，你们就知道对不对。邪灵今天的工作就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上一次我已经讲了，邪灵不一定都讲反对主的话，邪灵很喜欢运用圣经啊，因为迷惑你还要顺着你，哎，所以你就很容易受到迷惑了。你看到主耶稣试探主耶稣的时候，魔鬼用的撒旦用的什么话？全部是圣经里的话，他会用啊。你就以为哎，他也在说神的话，这个传道也讲神的话，他都可以这样讲，那我可以这样做，结果弄错了啊，这是非常危险。所以从我们今天来看，圣经里今天的话来看，那么什么叫做干犯圣灵的话？俗话干犯圣灵，亵渎圣灵，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圣灵做的，你要说他是鬼王做的，撒旦做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一个情况，你看见今天当然主耶稣的时代已经过了，你不可能看见主耶稣在赶鬼了。如果你今天你看见有人在哪里赶鬼，你要分辨了。如果你不清楚，你不要随便讲。所以约翰一书里头告诉我们要分辨灵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很不容易分辨灵， 就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有好多灵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圣灵来的，是另外一个灵，我们要分辨。如果我们不会分辨，我们就会被他带出了道路。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马太福音十二章，33节，你们或以为好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可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不错，树好果子就好，那是指到生命好啊，树是指到生命啊，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那是由于那个生命是好的生命。生命不好，结出来的果子就不好。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说，因为看果子就可知道树。34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么这里我们来看，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毒蛇的种类在圣经里来看，就是指着亚当的后代都是毒蛇的种类，所有的人。亚当一犯罪以后，所有的人，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施洗约翰在施浸的时候，对那些来受浸的人，受他浸的人怎么讲？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马太福音第三章，请我们看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看到没有，亚当的后裔都是毒蛇的种类。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罪性，都有一个罪性，那个罪性的毒就是从撒旦来的。最新的毒就是从上。